周瑜为讨还荆襄，设下了一条美人计。他给孙权写一封书信，让孙权打发人到荆州来给刘备说亲。孙权就把吕范派来了。开始刘备这么一听，什么江东又来人了，闹得他好紧张啊！江东来人没新鲜事儿，准是来找我们要地方来了。本来刘备就烦着呢，糜夫人死在万马军中，死在长坂坡了，甘夫人心丧，刘备这心里能痛快吗？一听说江东又来了，这不是给谁添腻吗？这不是，幸亏诸葛亮啊预先告诉刘备，您别那么紧张，江东来人不一定都是为了荆州，即便就是来讨还荆州的也没什么了不得，鲁肃不是来过两次了吗？他也没把这地方要了去呀。您先看看这吕范怎么说吧，他有来言咱有去语，然后您把他安排到馆驿，我自有办法。哎，刘备啊心里有这底数了，还踏实点儿。等一见吕范坐下来一谈，感情吕范是奉命前来说亲。刘备一听，什么？哦，孙权打算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我。哎呦，这是哪有的事啊。刘备啊一听就听出来了，这明明是一计，甭问，周瑜是想跟我们要荆襄，他要不回去急了，设下一条美人计，把我诓到江东，然后把我往那儿一扣，作为人质回过头来跟我们要地方，把这地方给了他，他也得把我杀了，不给他也是把我杀了啊，这亲事万万不能应啊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吕范先生，甘夫人心丧，这么多年的夫妻，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，怎么能够马上就提及婚事呢？再说刘备的话还没说完，影屏后一转身，诸葛亮出来了。子恒先生你好啊，方才处置点军务，未能去迎接子恒啊。岂敢岂敢，孔明先生，我说我没看见您呢，您快请坐。刘备一看诸葛亮出场了，心里踏实了，心说还用我说吗？啊，方才吕范这些话我们诸葛军士全听见了，我都看出来了，这次吕范前来提亲，其中必有诡诈，甭问，我们先生是一口拒绝呀，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。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，子恒，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？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。哦，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啊，子恒，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，啊，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，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。正像子恒你说的，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，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，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，这是个好事。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，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。吕范一听，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。说完了，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。刘备坐在那会儿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，心说怎么回事，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。等把吕范送走了，刘备这才问呢，先生，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？诸葛亮一听，看出什么来？哎呀，先生，这里边有鬼呀，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，这是在诓哄我们，他是为要荆襄，这门亲事应不得。哎，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，主公您说的不对，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。好事？哎呀，先生，这好什么呀？ 别人不知道，您还没听说过呀。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，他习武爱练，据说是胯下马，掌中刀，能杀惯战，颇有男子之风。而且人家说了，非天下奇男子不嫁，非人中之龙不许呀。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？甭说别的，就这年龄就不行啊。孙尚香郡主啊，那是妙龄少女，才20几岁。您再看看我。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，我都50了。诸葛亮笑了，嗨，主公，您提年龄干什么呀？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，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，这真是一桩好事啊。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。您没听人常说吗？南方大几岁呀、啊、知道疼人呐。先生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。
主公怎么应不得呢？
哎呀，先生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这是一计呀，如果应了这门亲事，不单我性命难保，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。
诸葛亮一听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
我想啊，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，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，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
啊。能有这事吗？
我说先生，咱可千万别应，您甭管，我自有安排。第二天呢，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，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、啊。人家来提媒来了吗？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，饮酒当中，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，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，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不肯远嫁，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，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。刘备一听，怎么样，来了不是？准是这手。刘备看着诸葛亮，冲他轻轻摇了摇头，那意思是，先生千万别答应，江东我根本不能去，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。诸葛亮一点头，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，不劳子恒多说呀，拿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，怎能远嫁他乡呢？就是孙将军不提，我家皇叔也得登门去就亲呐、啊。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，亲事定下来之后，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，好吗？诸葛亮倒痛快，他答应了。刘备脸都红了，可不是喝酒喝的，他急的。刘备本想说两句，没工夫了。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，干嘛呀？谢媒人呢？和吕范这高兴啊，要不怎么说是桩美差呢？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，感情还有重金酬谢。饮完酒之后，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。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？派孙乾。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，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。孙权说得很清楚，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，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，那么是永远聚曹啊，也是为了国家大计。孙乾按着诸葛亮嘱咐的，他就一一答应了，辞别了孙权，回到了荆州，见着刘备、诸葛亮，背述前番，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。哦，刘备一看，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，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？军师，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？那可不真答应了吗？诸葛亮一想，这怎么能开玩笑？
哎呀呀，先生啊，
你真让我去江东救亲，那是当然的。主公，您是宅急前往啊，就是挑选个好日子，您就去吧。哎呦，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。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？不能啊，这么大的大事，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？真像先生说的那样，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，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。哎呀，哪能有这个事儿啊？从这天起，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。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，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，文派孙乾，武派赵云呢，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。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，可称得起是精兵。站在那儿，那个头都一边高，看样子那岁数啊，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。又挑选了10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，鞍前马后啊，伺候着方便。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，把赵云叫到跟前，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，告诉他一道难徐，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，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，第三个不要轻易动，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要拆开第三个锦囊。赵云一一记下，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，明天是黄道吉日，就要送主公过江了。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无不欢欣巧悦，谁都高兴，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。这两天饭都吃不好了，吃不好也不行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，他是非去不可。第二天一早，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，还一再嘱咐呢，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。刘备心说，好啊，诸葛先生，与其那么嘱咐，你别让我去不好吗？我这一去哪儿还回得来呀？这哪是上江东救亲呢？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。先生别送了，送之功免。哎呦，刘备这闹心呢，你还客气呢，多余了。先生，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，不劳主公您嘱咐，您就忘安的去吧。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，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荆州，到那时亮与荆襄军民是举城贺喜呀。嘿嘿，刘备一听，盼着吧。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，是扬帆飞棹，直奔江东。这船就奔南徐来了。这南徐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镇江。等船刚这么一靠岸，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，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馆驿。这个馆驿就是现在的招待所了。这金庭馆驿呢，那就是高级招待所呗，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。来的门前一看，设摆着香案，黄土殿道，净水泼街，从驿官到驿卒啊，是福道相迎。刘备在马上一看，嚯，这次我到江东来，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。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，那什么样子呀，刀枪林立啊，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，今儿怎么这么客气？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了。当然了，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，一般来往，现在 要做亲了，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，当然得客气，让在馆驿里面去之后是洗漱完毕，摆下酒宴，哎呦，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，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、啊，招待赵云和孙乾压翅席，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，烧黄二酒，馒头大米饭随便吃啊，一切全管够，这些军校挺高兴啊，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，我说啊，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，那当然不一样啊，可真是的，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，那感情好了。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，什么多出两趟，行了啊，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吧。怎么了？你们知道干嘛来了？干嘛来了？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，这大喜事儿，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，你们懂得什么呀，吃着喝着脚挺美吧，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，明着这是来救亲，按着还不定怎么样呢，说不定就去打起来，你们嚷嚷什么呀？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，打起来，打起来怕什么呀，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，在长坂坡前单人独骑杀了个七进七出啊，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，砍倒大道齐梁杆夺槊三条，吓破了曹操的胆，这小小的东吴，行了行了，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，少说两句吧，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，再说赵云，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，哎，四将军一撒嘛，孙乾哪去了？就在这时，连龙一起，孙乾打外边进来了。哎呀，四将军啊，您看看去呀、啊，看什么呀？主公不吃饭呢，我劝了半天，他也不言语，坐在那儿光发愣。你说这怎么能行呢？赵云一听，真是的，主公这怎么了？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，你说吧，上至军士，下至所有的士卒，谁不高兴啊？唯独咱们主公，我听说呀，从荆州一动身，他就不高兴，在荆州啊，就吃不好睡不着，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你总不吃饭哪能行啊？我看看去。说着，赵云跟孙乾来了，来到上屋，进门一看呢、啊，赵云愣了，怎么了？看刘备那吃着呢，呵，自斟自饮，滋喽一口酒，是吧嗒一口菜，吃的蛮香甜呢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赵云看了看孙乾，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。孙乾也愣了，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，在那儿捏呆呆发愣，现在我出去这么会儿功夫，怎么吃上了？感情刘备啊想开了，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，他的心就悬着，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，来到南徐还这样，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，刘备还发呆呢，孙乾走了之后，刘备一琢磨，我干嘛呀，干脆我吃吧，我就是不吃不喝，周瑜也得把我杀了，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，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，爱怎么怎么地吧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世道万难须放胆呐、啊。那就这么着，这位刘皇叔吃上了，赵云一看这就对了，主公您应该多吃多喝呀，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，有事儿好办事儿。哎，刘备苦笑一声啊，四弟你说的对呀、啊，来坐这儿，坐这儿干嘛，一块儿吃吧，啊公佑你也坐这儿。赵云一听摇了摇头，我不坐下，为什么，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，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， 我们那屋有饭，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。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，哎，四弟你别走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得了，我本来吃不下去，可是我想来想去呀，干脆吃吧，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。你说说，咱们这屋里没外人，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啊？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，根本也不能答应。四弟，你想一想，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？一是我年龄这么大，二呢，孙尚香这个姑娘，我听说非常骄横啊，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，非人中之龙不嫁，我哪样够啊？赵云微微一笑，主公，我看您全够，就拿您这名声说吧，您是名扬四海呀，您就是人中之龙啊。我怎么人中之龙了？您看，您是当今的皇叔啊，贵为皇叔，不是人中之龙吗？哦，沾个龙字就行。那当然了，四弟，你叫赵子龙，那你替我应这亲得了呗。子龙一听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这是，主公，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？说完了，把子龙给扫走了，他回到自己屋里了。你看表面上啊，说说笑笑的，挺热闹，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。来的时候，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，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，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，这是多重的个担子呀！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，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？他猛地想起来了，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，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，就让我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。我赶快看看吧。想到这儿，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，那俩呢没敢动。这是赵云，如果要换了张飞呀，别说那俩，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，要不他心里闷得慌。人家赵云不能，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，这么一看，看完了，哎呦，甭提多高兴了，自言自语的，军师神算呐，妙妙，挑起大指连喊俩妙。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，四将军啊，这不是庙，这是馆驿，还什么呀？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子话，刘备饭也吃完了，那愁劲儿又上来了。我说四弟呀，啊，这事儿真不行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？不是我磨叨，你看看我这个样子。说着，刘备把手这么一伸，推起胡须来，我都什么岁数了，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。哎，主公您甭担这个心，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。常言说得好，人是衣帽马是鞍呢。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，您就是不换，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，那哪行啊，远逛衣裳近逛人呢。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，冷眼一看您也就是四十来岁，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。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？也有啊。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，但是那胡须呀、发髻呀也得修理呀，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。您要是收拾收拾啊，也就三十多岁吧，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，也就是二十多岁。行行了行了。刘备一听了，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，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。子龙也笑了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刘备在这屋里收拾，刚刚洗漱完毕，就听这馆驿门前是一阵大乱，是人声鼎沸。刘备吓了一跳，心说这怎么了，东吴派人马来包围馆驿来了，不能啊，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，我得出去看看。他赶忙出来了，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，刘备愣了， 怎么了？哎呦，这怎么了？他只见赵云呢，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了。这500虎贲军呢，一个个虎壳扣头，虎皮披肩，大红中衣，虎皮靴腰，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。那个刀宽背后刃飞薄，刀背后有一指刃薄，一丝光闪闪，明亮亮，冷森森，避人之寒呢。刀肚上一个大个鬼脑袋，鬼咧着嘴，嘴里叼着明麻花，两边坠着赤金环子，抬背膀，咔当一下子低背膀，咯噔一下子，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，随风飘摆，噗噜噜噜，呵，这好看呢。再一听啊，鼓乐喧天。刘备一看，也不知道赵云姐哪儿雇来两个鼓乐班子来。哎呦，连吹带擂呀、啊！赵云事先呢，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，你们呢，给我好好的吹，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，吹的那声越大越好，听得越远越好。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、啊，你说这能不热闹吗？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。什么是七劳之礼呀、啊？就是牛、羊、猪，搁的一块100多头啊！哎呦，那牛哞哞直叫唤，羊咩咩直喊，猪也跟着直哼哼。你看这通乱。刘备看了看赵云，心说：“四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赵云微微一笑：“主公，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看我这不是把衣服都换完了吗？太好了。”果然主公您变样了，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。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、啊，给主公备马。有人把马给牵过来。刘备一看，四弟，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陪着您去拜客。上哪儿啊？凤凰寨。刘备哪知道赵云呢、啊、这是按着诸葛亮军师的妙计而行，到凤凰寨置拜乔玄。